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在这里问候你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深愿每一个真实改变的故事牵引我们的心，再次找到面对生命困境的勇气和信心。今天英如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赵怡，赵怡她成长在破碎的家庭，因为父亲外遇和小时候被性骚扰，成年之后她又被男同学性侵犯，这些经历让她活得既自卑又没有安全感，也十分的排斥异性。她选择成为一名同性恋者，为了维持这份地下恋情，他投入了许多心血，和对方一起编织未来美好的梦。没想到这段同性恋情却在对方不断的出轨之下而宣告结束了。这压抑已久的情感无处投递，极其伤痛的他萌生了自杀的念头。那时候，赵怡过去所信靠的所有的神明仿佛都离他而去。在黑暗绝望当中，他是如何找到生命的出路呢？不再看待自己是一个来还债的女人，反而呢，是被许多的爱包围，是蛮有喜乐，是蛮有盼望的人呢？这样大的转变是如何发生在赵怡的身上？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借着赵怡的生命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Hello， 赵怡，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
大家好，我是赵怡。
赵怡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呢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你在哪里工作？
我在台湾走出爱基辅导协会当同工，至今也七年多了。我们关怀就是一群不快乐的同性恋者，对，还有可能就是家属吧，就是他们家中可能有这样的孩子，当然也有一些辅导他们可能面对的一些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他们也可能会打电话来跟我们询问一些意见。
是，那赵友结婚吗？
刚结婚。以前是很害怕进入婚姻的，甚至于嗤之以鼻。接触了上帝之后嘛，其实当然就大大的改观，而且进入到婚姻以后才真的知道婚姻真的是既甜蜜但是又很多需要去调整的，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差事。
是，这婚姻就是一门功课啊，也是一门学问。那您的先生也是台湾走出埃及协会的同工吗？
目前是。
所以你们就一起服侍。
嗯，
好棒哦。如果用一句简短的话来形容你现在的生活，你会怎么形容？
充满刺激，然后喜乐。
喜乐。
甜蜜蜜嘛。对，然后可以跟自己心上人可以一起服侍。刺激的话是因为未来其实有很多的未知，然后是很期待的。
是。
然后又刚刚讲的是需要很多的学习，还蛮刺激的。
听你在分享的时候感觉是对于未来啊，对于现在的生活啦，很有盼望的感觉。你觉得这个跟你过去对你自己生活或者说生命的那个定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很大的不同诶。如果推算是在还没有认识上帝前的话，我以前的生命是很宿命论的。 我会觉得好像这辈子身为女人啊，真的是来还债。以前小时候爱算命，算命先生讲的就是我的命格呢，就是来还债的。对，所以真的差很多。
那么赵姨是怎么样从过去的好像是来还债的，但是现在却可以活得这么的有盼望，这么的喜乐，这个过程当中究竟是怎么改变的？今天赵姨就要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生命故事。
嗯，是的，这从我小时候说起了。其实我爸爸妈妈他们其实是南部人，他们结婚以后就到了北部来发展，大概两三岁吧，经历了我爸爸的一个外遇，我妈妈当然就很歇斯底里啦。那我妈妈开始也就去赌博，常常就赌了两三天不回来，让孩子其实是没有，几乎都没有大人照顾的嘛，整个家里就是吵架或者是那种冷冷清清的，那有时候就是姑姑或者是奶奶来陪。可是对于我自己来讲，我就很失落，常常是会半夜哭，然后什么时候爸爸妈妈会回来啊，这样甚至会到外面去找爸爸妈妈。那也因为那个时候家里的环境，其实附近的环境其实很糟，就是白天是菜市场，晚上是夜市，很复杂的人都
是
就是在那里，所以我就经历了蛮多次的被一些怪叔叔的一些的猥亵啊。
爸爸妈妈知道吗？
不知道。
那你有告诉奶奶或姑姑吗？
没有。那个时候他们其实也从来没有问过是你怎么样。对，然后只要你乖乖的，他们找你的时候你在他们面前，他们就觉得啊没事就好。所以我呈现出来也没有觉得怪的地方让他们觉得吧。
你们家几个小孩？
三个。
三个小孩，那你是排行？
排行老大。
那你是家里面最乖的那个孩子吗？
算是。被训练出来，你就是还要管两个弟弟，然后妈妈不在的时候你也要帮忙做家事啊这些。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算是有一点小大人啊，比较独立，然后会察言观色，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就变得你很老成。
家里面是这样乌烟瘴气，那你在学校的生活呢，会让你有喘口气的感觉吗？
没有，个性使然吧。因为家里就训练出来就是大姐嘛，所以在学校很，也不晓得为什么，就师长其实都很喜欢我。好，然后
觉得你很乖是不是？
对，然后又愿意做事，肯做事，又自动自发，因为会看人脸色嘛。对，然后同学不乖你就把他们当成小弟弟一样管。班上同学他们都会，那个年代会讲啊，武则天来了，皇太后来了，然后对，就会变得大家就是也很尊重你。对，然后也会希望你跟他们一起玩。男同学或女同学其实都喜欢跟我讲心事。曾经有一个同学会问说，哎呦奇怪了，我怎么好像都看不出来你有什么难过的事情哦，怎么都没有听你好像讲过这样。我说对我来讲我觉得哦没有啊，都还好啊。
那你心里难过的时候怎么解决呢？当时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我自己会跟自己讲，别人比我还可怜啊，我不允许我自己哭。我会觉得你哭什么，哭是一种软弱。我觉得那个时候让我自己要坚强，呈现出来就是也比较像男生的那一种气魄，其实那时候会讲气魄。然后两个弟弟其实那小时候很爱哭嘛，我说你哭什么哭，就会骂他们。印象中自己好像有偷偷躲在棉被里面偷哭的经历，可是就不敢让人家看。
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可是不允许自己做那个弱者。
对，那时候是这样过来的。
是不是也找不到倾吐的对象？
没那个习惯，因为我没有呈现那一面出来过，连我爸妈都不觉得我好像有问题。
就看起来很成熟独立，
嗯，
但是其实内心是很需要被关怀的。
嗯，是
会不会很希望说啊，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来爱我该有多好。
那个时候哦，好像觉得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以前的生命其实是很负面的。跟我去算命知道我是来还债的那一刹那，我突然觉得好像活着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赵姨大概什么时候开始迷上算命的？
大概16、17岁那时候，我半工半读。
国中毕业的时候？
对对，我国中毕业，然后我是半工半读，读完那个高职的学历嘛。
是。
然后那个时候好像就有点对未来很彷徨，因为奶奶呀、姑姑他们都是很传统的宗教，对，所以其实他就看着他们常常去抽签，去寻求那个算命嘛，所以也就跟着 就想说，诶，那我也来算算我的啊。谁知道就是去算命，然后也算那种紫微斗数啊那类的，几乎都不是很好的。他甚至于是说，哎，我当人家小老婆比当人家大老婆还好啊，然后你很有小老婆的命，你呢上辈子就是是个男人，然后呢官人啊，然后误判了一个案件，他有一个人死了，所以我这辈子变女人要还那个男人的债，特别是男人债。就那阵子爱帅嘛，就去了好多地方都是这么负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想死哦。
我觉得好像人生被宣判了什么，好像没有办法翻身的感觉。
哦，然后那个时候也想到为什么小时候都是一些怪叔叔对我做这些事，所以我就把那些事情就合理化，就会觉得啊，原来我以前真的就是不小心杀了一个人，所以这辈子成为女人来还债，那我认了。
这样的话会不会对你来讲，对于男性很抗拒跟他们相处啊？
有，非常。大概18岁吧，就是被一个朋友性侵，对我来讲其实是一种很 shock。 他之后还跟我讲说他跟某某人打赌啊，说我们两个一定会在一起，其实造成我很大很大的伤害。对一个男人，尤其是一个认识的男人，可是他可以这样子去做，我就彻底的对男性就完全的
大失望的感觉。
对，失望，
也没任何期待了。
嗯，
好像妈妈还希望说你干脆去庙里面当尼姑。
是因为他自己的婚姻整个就是吵架，所以他就是以他自己的经验嘛，然后来跟我说。
当面对男性是这样大失望，不论是算命师告诉你，透过爸爸妈妈的口，透过你自己的亲身经历，你发现说哇，你对男性越来越抗拒，那之后呢，你的情感走向是怎么样？
我就将自己的情感其实是封闭起来的，所以那个时候的我其实很像男生，头发剪很短，也把自己吃的其实也很胖，就我觉得这样子不会有男人想要接近我，可是心里面其实说真的很渴望爱与被爱。出了社会，遇到了一个很谈得来的一个同事，我们一起就是会分享他对男人的看法呀，为什么不交男朋友啊，然后就发现诶，对对，有很多共通的一些经历，很不好的对男生，渐渐的我们就发展了一些同性之间的情愫嘛，包括一些的肢体的亲密的一些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当我们遇到一个好朋友的时候，会分享心事，这是很正常的。但是这段友谊为什么它不是朝一个好姐妹的方向发展，它好像去到了另外一个方向，变成一个情人呢？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这个方向的改变？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
就这样不知不觉的吗？
对。
那你怎么发现到自己好像爱上他了，就很像谈恋爱那样？
比如说亲密动作吧。就好像我跟同学就算很好，我们也不大可能会亲吻啊，或者是说想他，每天上班然后下班之后就会觉得，哎，你去哪里啊，去我们一起吧，然后甚至于我们也会想要一起买房子，会觉得反正我们都不想结婚嘛，男人都很不好嘛，那我们总是要有一个家的感觉。所以对那个时候的我们，年纪其实算轻，可是我们其实是渴望有一个家。可是很奇妙，那时候伴随蛮多的罪恶感还有谎言，因为那时候其实也有人，同学们都有陆续交了男朋友嘛，或是男的同学也都会有女朋友嘛，他们就会问说，诶，那你呢，怎么都没有听你讲过啊，什么样的。我就是说，谁想结婚呢，谁想要谈恋爱啊，或什么，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跟人家讲说，我现在跟一个女生很好，我们其实还有亲密的互动，然后我们也想要，哎，我们每次赚钱，我为了什么，就是想要跟他一起出国去玩，我讲不出来。所以我觉得在我的内心里面其实也有一种悲情吧，好像为什么我的生命没有办法正常，好像我做的事情是一直都没有办法抬出台面上的。
这段恋情大概持续多久？
哦，有3年多。
就是这样在甜蜜跟痛苦罪疚感当中反复的挣扎。
嗯，是，
哇，那为什么后来就结束了？
这个结束也很纠结，最主要是他呢喜欢了别人，其实中间其实有好几次，
好几次他出轨。
出轨，对。
那你怎么愿意原谅他？
他会跟你说啊、不好意思，我吻了谁啊，跟你讲啊，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因为他没讲我不知道，可是他可能心里面有一些不舒服，所以他讲了，然后希望我能够原谅他。然后我就觉得哦，我也没什么反应，可是实际上我内心里面是有感觉的，就会想啊，我爸对我妈是这样、欸、那你是女生，女生怎么也会这样呢？男生女生都一样哦，有一有二，所以其实提出来分手是我哦，
就你最后受不了他了，
对，是我提的，也把所有我们相处的东西也都处理完嘛，完全没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往前走，自己像那个行尸走肉，僵尸，还是得要上班嘛。下班了以后就去买一些书，讲一些生跟死的一些书籍，我不晓得我在抓什么，可是好像我想要找一条路。那个时候其实也有想死，也会追溯以前，就是你来还债的，然后也会觉得我还够了吗，我是不是可以死了呢？可是又想到我如果死了我爸妈怎么办，这些关心我的这些叔叔阿姨啊怎么办，就觉得自己很痛苦。就是那时候很痛苦的那个时候，我的小学同学，他是一个男生，然后以前是超级孤僻的，突然就接到他的一个讯息说他想要办同学会，太压抑了，怎么会那么孤僻的一个男孩要办同学会，几次的就是连结嘛，才知道说原来他有去教会，去教会改变了他对于一些人生的看法，所以他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好的讯息呢跟同学们来分享这样。那时候我就觉得太神奇了，太神奇了。我甚至于还跟他讲哦，这个我告诉你，我也看一些生死论的书哦，其实也不错。那个是外国人的宗教，你千万不要走火入魔。
是，这你还想要把他拉回来这样。
对，就是蛮有趣的。记得有一通电话，我们讲了将近三个多钟头，就是在辩论。之后他就不找我去教会了。他就找另外一些同学，然后是同学去了以后呢，就觉得诶挺不错的啊，来嘛来嘛来嘛，所以我就是给了我同学的面子去了一次。
那为什么之后你还愿意再去？
我觉得这真的是上帝的大能，因为那一次他们是讲一个特别的演讲，那时候牧师在台上就讲，你们知道你们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吗？你们对你自己有负责任吗？然后我觉得这几个字眼进到我心，就觉得哇，生命意义，可是我就是一直都不知道我的意义是什么呀。记得那时候印象让我很深刻，就是有一个见证，一个妈妈呢，她在台上哭着，就是说感谢上帝饶恕她是堕过胎的妈妈，可是还是让她可以生了两个小孩，然后老公又这么疼她，让她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转机，一直哭然后又笑然后的分享，在我内心里面就觉得哇，也好渴望能够像他那么的自由，可以去敞开他，能够讲出他的不堪的过去，我就觉得我也好想，我也好多好多的东西，其实我自己是很罪恶感的，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那一些的东西。看到那个妈妈在台上，我就觉得哦，怎么可以这么好。
其实每个人生命当中都背负了好多的东西，我们也很希望可以放手、可是要放到哪里去呢？谁可以接手这些重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课题、那么后来赵怡你是怎么做到你真的是可以把这一些重担分享出来？
我觉得也真的是上帝的大能，
上帝的大能。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做的是服务业，所以休礼拜天其实是很难。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演讲结束后，姐妹就问啦，就很热情，哎，你是谁啊？然后，哎，下次你要不要再来啊？这样，我说哦，不可能，如果下次来排班来讲的话，可能要一个半月。姐妹就问我嘛，就是这样，那你想不想嘛？重点是你想嘛？我说我想啊。然后她说，那你就祷告。你祷告神就让你来，我就觉得这个人是神经病，怎么可能啊？然后他说你就祷告咯。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就是在一个寻死，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度过那个思念的那个状态嘛，所以其实我也没问姐妹怎么祷告，反正我自己心里面就是讲说，真的有神哦，如果可以的话，你让我礼拜天有休假，然后我就可以来再去教会听演讲啊，这样子，就真的很神奇。那个时候就我的主管知道我有机会去教会嘛，他就说哦，现在淡季， 我就排你那个礼拜天来放你休息嘛，然后排班其实可以啦，可以啦，你就去吧。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那时候也很震撼。像我那个时候我会去观音山哦，三步一跪，从山下跪到山上，就是好几回哦。跪上去以后我只觉得脚酸，然后上去了以后
可能膝盖很痛
对，可是好像一个壮举，你爬了半天的那个山上去了，应该会有好的
福报，
对对对，好的福报吧。对，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像我得做点什么我才拥有什么。然后接触教会的部分，我会觉得我什么也没做，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反而是听牧师在台上演讲，或是一些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些生命，我就觉得哇好真实哦，就让我有感动。包括唱诗歌我也忍不住会掉眼泪，我就觉得这个是在庙里面或是爬那个山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的。
而且你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后来礼拜天你真的就可以去教会了。
对，这也让我很震撼，
觉得很神奇，好像也没有对上帝做什么，但他就垂听了你的祷告。
是，是。
那后来去到教会，你怎么愿意到教会的小组里面呢？
他们那时候会问我说有没有兴趣想了解圣经。我觉得刚开始其实也没有加入小组，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就是一个小组的方式来帮助你去认识神。那只是我们可能就是在麦当劳啊，或是在什么地方啊，咖啡厅啊，就是很轻松的就是来认识这一本圣经，然后告诉你说哎，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啊，然后就觉得哇真的好清楚，以前佛经根本就看不懂，可是至少这个所谓的圣经你就觉得哎，懂哎，他讲的彼此相爱，对啊对啊，我很渴望，或者是真理啊、道路啊、生命啊，这几个都会觉得很吸引我，这些的字眼，包括盼望，陪伴我在寻求耶稣的这个路程，帮助我非常非常的多。我觉得是在这个神的话语面奠定了我的认知，因为以前认知可能就是算命先生说，或者是经验，很不好的经验。可是在这一本书里面，圣经里面，我看到很多的真理是我很渴望的，我就很愿意赴约跟姐妹约，那也很感激，就是这些的姐妹也是很辛苦上下班啊，然后没有休息，就是愿意陪我一起读经。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慢慢的认识什么是基督信仰。
对，
当然我相信这个也是一个你重新去认识你自己生命意义的一个过程。
是
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在一段音乐过后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赵怡的生命故事。
Make 上帝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身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他必将万事过想效力，使你福杯满溢。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让我们继续来分享赵怡的生命故事。我想请赵怡来更多跟我们分享哦，因为在过去其实面对情感或者是面对于男性啊等等，其实有些这个错误的价值观，包括你对于你自己的生命觉得自己是来还债的。那么当你开始接触到圣经，你透过圣经的真理，它怎么样带给你一个全然的价值观，让你开始重新的去定义你自己呢？
姐妹们陪我读圣经这个过程真的帮我非常的多。对，在那里面其实也是圣经里面说嘛，没有一个义人，包括自己。那我就想到我自己了，自己也是常说谎啊，然后以前我都觉得我像那种罪魁吧，没有杀人放火，其他的大概情欲的那个部分啊，觉得自己一个女生，然后从那么小，然后就为了那个糖，为了玩具，我就愿意去被一些怪叔叔的一些的猥亵啊，不全然是怪叔叔的问题，我也有问题。对，所以在圣经里面真的是看到，就是比如说麻风病人啊，或是行淫的妇人啊，耶稣这么用心的去摸他，或者是去问候他。他在我最糟糕的时候，他愿意调动了那么多我不认识的弟兄姐妹陪伴我。另外又有经文是，就是上帝看千年如一日嘛，一日如千年，他乃愿人人都悔改。然后那一次我记得在麦当劳看到这段经文的，在那里一边吃麦当劳一边看经文，我竟然哭了。然后我就觉得你的爱怎么这么大，我认识的这个上帝，他希望人人都能够回转，他们可能搞不清楚自己在做一个让自己跌入深渊的事情，上帝渴望这些人能够回来。我真的很感动，很渴望能够去做点什么，帮人们跟上帝可以和好。
所以那个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有这种很想跟人传福音的那样心智，就开始在里面萌芽了。那你什么时候信主受洗，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
那一年我八月认识主嘛，然后十一月受洗的。这个期间其实我就很渴望能够成为主的门徒，体会到神的那种真的是没有条件的那份的爱，舍己的爱。对，不是要我去做很多很多，好像要爬山，从山下爬到山上，然后才赢得那份的可能有的祝福。我受洗了之后呢，我也会想说，上帝，我这么糟糕，我学历也不高，然后我能做的事情好像也不多，你会喜欢我吗？就是我还是会用一种我自己的那个逻辑。那我记得那时候经历921大地震，全教会就兴起要募款，我也很积极的想要参与，我就拿了我们教会的募款信啊，就跟我的老板，老板你可不可以捐钱给我们啊？然后我心想，老板不够，可能还要跟总裁要， 然后我也发给了我们总裁，就会真的我觉得很奇妙是，那个时候我只是在公司里面是做一个总机的角色，而我的老板跟我的总裁呢其实真的就捐了一笔钱给我们，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开心哦，我就把这个讯息跟教会讲，他们所有的人都非常非常的惊讶，你哪来那么大的勇气，你是一个总机，然后你跟一个总裁去募款。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对刚信主的我来讲，累积了很多神好像听我的祷告，而这个祷告其实不是我的妄求，而是我真的渴望能够帮助九二一大地震一些受灾户嘛，然后也让我的同事们有机会跟教会呢有连结。对，然后帮助了我蛮多，不要小看我自己，
就发现其实自己的生命是很有价值的，而且也是有影响力的。受洗之后家人都知道你受洗了？
对，有一度啦，我的家人会觉得我叛教，因为家里比较传统宗教嘛，爸爸曾经就讲说，那我死了你是不是也不拜我，所以我就跟我爸爸讲嘛，爸爸你是希望你在活的时候好好孝顺你，还是说你死后以后烧很多东西给你啊？我爸就没讲话。然后受洗之后，其实我也把在教会里面学的怎么样去爱人，怎么样去沟通带回到家里，包括说怎么有界限，比如说爸妈他们又还是吵架的时候，我就不在里面做介入，鼓励他们去沟通，他们也发现说我去了教会有改变，而且会变得比较喜欢跟他们互动。
是，
以前我们家是很冷的，各过各的。
我就想到你说有一次你读圣经，耶稣告诉门徒应当要彼此相爱。
对，
是，所以你也在家庭当中试着努力的来实践耶稣的教导，要把爱分享出去。知道面对于传福音的事情，你积极到后来你把工作辞掉了。
是，对，那时候我大概是受洗五年嘛，我一直很渴望再生之年能够有去宣教，我们教会到中国大陆去短宣啊，或者是服务一些弱势的人，所以我就争取努力的争取，这样大概去了一年的时间。
把工作辞掉，有没有人告诉你说啊，你不要这样子啊，不要冲动做这个决定啊什么的？
哦，有啊，尤其是我家人啊，他们想不透为什么我一个台湾生的小孩会那么一直想要去的大陆呢，他们一直搞不清楚这样。
诶，所以反而是你的同事蛮支持你的。
哦，对，还发了公文诶，昭告所有其他的分部，就讲说我们的总机小姐因为梦想的缘故要去大陆宣教。因为我在总机嘛，就是柜台，所以那时候我也思考说怎么样传福音给同事，上帝就给了我一个感动，把一些经文就做成一个小签放一个篮子里，有同事不开心啊或什么，我说你们想不想来看一下今天神要跟你们讲什么话，这些经文都是很正向的。对，我就会跟他们解释那个故事啊，有些同事就觉得很开心，哇这个很棒诶，对，我就会跟他们解释更多。同事的反应呢，甚至于自己去看一些属灵书籍之后说，诶，这本不错，我看了就给你看。对，就是有一些很正向的，然后包括同事生日，我就买了一朵花，然后扎个蝴蝶结，写个卡片，趁他还没来上班之前就放在他桌上。所以其实他们都知道我就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我是很愿意分享一些正向的给他们，所以他们其实都还蛮舍不得我的那时候离开。对，但是也祝福我。
哇，所以你成为一个那个分享爱的人呢。请赵燕来跟我们谈一谈，你后来去到中国内地传福音嘛，有一年的时间，那后来是什么原因你回到台湾呢？
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妈那时候跌倒需要开刀，那他会希望说女儿在旁边的话，其实他才愿意动那个手术，可是他已经是痛得受不了，那对我而言其实是很纠结的，但有部分也是一个转折吧，我知道我要回家去面对我的家人关系。我回来没多久，其实我生了一场病，脑膜炎，可是我因此住院了十几天，而且高烧不退嘛，那时候医生个别跟我爸我妈有约谈，他们都很愁苦，看到他们很担心，然后包括我弟啊，包括教会，不管是台湾的或是大陆的，其实都一直在为我祷告，希望不要太严重。对我来讲是那个爱更多的给了我，所以我才有办法去面对他们可能曾经没有办法给我的那一些的空缺，其实我能够释怀。
在生病当中看见有值得感恩的事情，就在病痛的里面看见其实爸爸妈妈是很爱你的，
对，
他们是很在乎你的，还有你的两个弟弟，
对，
那当然教会的这些肢体们，也就是弟兄姐妹们，他们一定是很爱你，所以他们不断的为你祷告，走过了生病，看见父母对你的爱，所以你才会有这个勇气重新去面对跟他们的关系，是不是？
是的，对。我觉得当初在看圣经的时候嘛，其实神让我看到我自己很多的被神所去原谅的部分，这样子一个信念其实是帮助我去看待比如说伤害过我的爸爸妈妈，还有那个18岁那次的一个短暂男友的那个伤害。我那个18岁的男朋友，他竟然就找上我来，一副很罪恶的很羞愧的，就说哎，我们吃饭好吗，然后我们就聊，我也跟他讲了说以前的经历啊，然后我现在到了教会，我很开心。吃饭的那一餐帮助我去释放这个关系很多，我就觉得这是神的奇妙的祝福嘛，让我在看到这一段关系的时候，自然而然我觉得是放下了，甚至我有时候也会为那个男孩子去祷告，我也很愿意就是去分享，就是虽然走过这样的经历，可是我看我自己不再是一个很不配的人，跟我爸或者是我妈的那份关系，在这个饶恕过程好像似乎我愿意更多的时间跟他们互动，我在心里面其实是很渴望爱他们的，我也接纳了他们那时候没有办法去给予我的那份的保护，
是
或者是言语上面，其实他们就一个叫我做尼姑，一个呢可能就觉得不要结婚，同居就好。我觉得这个饶恕好像是当初你不去计较一点点，然后慢慢慢慢经历一些事情，然后上帝也让我去看到说哎，其实他们真的是爱你的，然后他们在有一些作为上面其实是让我很感动的。
你自己走过这一段的蛮长的一个生命医治的过程，后来你加入了台湾走出埃及辅导协会，那成为了他们的这个同工，可不可以谈一谈你怎么接触到这个协会的？
怎么接触到的哦？算是我的前男友，他来这里被辅导，跟我一次的很深的谈话，跟我说他现在在被辅导啊，因为他有同性的倾向这样子。只是他没有想到我的回答是说哦，我也是诶，我也是一个同性恋的过来人。可是那个时候不用这个字眼
啊，
那个时候就我也有过诶，我也是诶，我以前也是一个同性恋诶。他就很惊讶，因为这样他带我认识了机构的立传道，然后认识这个机构啊，他们在做什么啊，这样也让我回想起来，当年我信主的时候，我有想过我怎么样跌倒的，我要怎么样帮助这样的人。然后之后我们也有一起参与志工的服务，大概一年多。
是指说陪伴有需要的这些朋友是不是？
算是吧，就是那时候加入他们的小组，然后一方面我们自己也可以有机会一起在小组里面学习相关的课程。
就是你本身有自己的工作，但是你又成为他们走出埃及辅导协会的志工。
对，
然后参加他们的小组，小组的内容是怎么样的？
这个小组算是两年三阶段，然后我们有分为就是读书会咯，第一个就是真理班，然后第三个阶段是支持小组。真理班的部分就是会比较多的，我们一起去看一些的圣经，然后这个经文跟我们的议题会有什么样的关联，所以我们在真理班的时候其实会有蛮多的琢磨在这个部分。那支持小组的话比较多，就会更深入的，比如说饶恕的议题，或者说可能有瘾的问题，
上瘾的问题。
上瘾的问题，对，不管是网络瘾啦，或是你的性瘾啊，或是有一些可能就是喜欢买东西的瘾，对，我们会去探索这个议题啊。还有在上帝的眼中我们的形象是什么，怎么样去建立健康的同性的友谊，包括异性的友谊。
所以在那一年的时间里面，你就加入了这个志工的团队那为什么后来你决定要成为他们正式的同工？
真的是神的呼召。 其实那个时候我说前男友嘛，就是我们曾经也尝试的交往，就是做志工的时候我们是交往的过程的，只是之后我们也分手了。那就在分手的那个时候呢，立传道其实就问我有没有感动想做全职，很矛盾的一个时间点，因为我觉得哈，两个人一起要来服侍的，结果你走了，然后留下我一个人在这里，然后我也很想走，因为这里充满许多的回忆都是跟他一起。可是这个时间点呢，又有一个机会是立传道希望我想一想有没有感动要做全职，所以那个时间点我也一直在跟上帝祷告，蛮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今天我为什么要去爱这个族群，我真的很想爱这些的人，然后我想要分享我的经历，不管我是什么样的状态，我有没有忘了那个起初。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就跟立传道讲说好，我愿意。对我来讲其实是更多的全然的交托给上帝了。对，因为我知道我来到走出埃及上班，我也会更多的讲我自己的生命嘛，我以前是同性恋嘛，被性侵过嘛，以后我要结婚可能更难了，因为有谁会娶一个哇有这么破碎的，然后到处去讲你是个同性恋的人呢？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以前会有个男朋友，觉得这样我进入婚姻可能比较有望，可是现在是没了。然后我就常常就觉得，好，我要把我的婚姻也给舍了。
是
想说不会有人会敢娶我的吧？
但是很奇妙，你后来真的进入婚姻了。那么上帝如何为你预备的？你怎么遇到现在的丈夫？
认识我老公的那一年，刚好我的生日在农历年，我就让自己又有一个与神独处的机会，我就去了马来西亚，就是另外一个同事的家乡，请他帮我订了一个饭店了，在那里住了8天7夜，然后我在那里就跟神就是祷告读经，然后就放空，然后呢就游泳，而且我的生日我就想说我要在那里许愿我要结婚。我同事的爸妈也都觉得你同事好怪哦，来这里干嘛？他想结婚，他想嫁人了，所以要来祷告。对，我就真的做了一个这样事，然后那是二月嘛，然后大概五月份就遇到了我的先生这样子。我们是同一个教会的，然后我们就刚好在大陆有一个会议，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呢，就是一起参与那个会议，然后就认识。
是，所以他也是一位基督徒。
都是基督徒一起参与，那是一个讲梦想，都是单身，有一部分可能也是制造一些机会，让我们这些单身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的联谊，有一些的意向，就是希望能够为上帝的国度呢去做点什么。我在那边得了一个奖项，是鼓励一些年长的姐妹，然后那个奖呢，他有介绍我，就我在走出埃及上班，关怀同性恋啊，什么什么。然后其实我的老公嘛，他就哇很开心的，就是颁奖结束后跑来找我说可不可以给你花时间啊，然后我说好啊，然后
他想跟你聊一聊
聊一聊，对，我们称为花时间 spend time。 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在那个走出埃及上班啊，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就聊了很多。对，我们是这样子去认识的。
后来你们决定携手走进婚姻了。
嗯，
你们两个的结合是很特别的，因为其实你们两个都是同性恋的过来人。
嗯，是。
你当时知道先生过去的背景吗？
知道啊，第一天他找我花时间的时候就有聊到。
就聊到他过去的情感经历。
对，就是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他很小心翼翼的跟我分享嘛。然后我就很兴奋的说真的。就是那个时候我的反应。对，所以可能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类似的经历，所以我们就很多时候我们聊就可以聊得很深入，也不会顾左顾右太多，很自在。
是，先生他后来也加入在这个机构的行列里面。
对，
所以你们真的就是同工同行。我觉得上帝也回应你的祷告啊，因为你当初觉得好像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做这个服事。
对，
但后来上帝为你预备了另外一半，你们两个可以一起做。结婚典礼当天，有些人称你们的婚礼像世纪婚礼。有很多祝福哦。
对，祝福真的很多，因为很多认识我们的人其实都知道真的不容易，尤其我40几岁了嘛，都还能够走到婚姻里面。对，还有一些的经历。对，所以很多人流的泪水比我自己流的还要来得多。
感动的泪水，
感动的泪水。对，然后包括在大陆，我老公他的好朋友就至少有四五位亲自就是来访。对啊，然后我觉得也很感谢，就是我之前提的我的前男友他也有来，对，然后给我们很大的祝福。对，包括我的那个以前就是有情感的那个女孩，对，她的家人啊也来，真的是超乎我所求我所想的。以前我觉得我缺少爱，可是我觉得在信主之后，上帝给予我很多我意想不到的爱的元素，帮助我更勇敢的能够去活下去。我不是一个来还债的人，而是满满满满很多很多爱的给予一生的人。
是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聆听赵怡的生命故事，听到她说从前对于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好像是来还债的，人生没有什么盼望，甚至在情感的伤害当中想要自杀结束生命，可是到了现在他却可以活得这么有盼望，活得这么有爱，活得这么有意义，而且生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赵怡，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可不可以就着你自己走过的生命的经历给我们一些听众朋友鼓励的话？因为我想原生家庭的伤害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家庭，有许多的人即使他长大了，可是他并没有真的从伤害里面走出来。那么上帝当年如何帮助你，可不可以也请你给听众朋友鼓励的话？
好的。其实我们家三个孩子，其实三个孩子走不一样的路，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像我就很深的遗憾是我的小弟因为情感上的缘故，他是一个异性恋，对，然后他选择了自杀。其实我很难去接受，我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我为什么没有去感受到我弟弟他的绝望呢？其实他是一个开心果，他的好朋友完全都不知道说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的念头。对，他甚至于写了三封遗书，还给了一封给他最好的朋友，还跟他讲你要怎么样做人。可是我弟弟就是一个不能够去真实的释放他的软弱的或是需要的那个性格，其实跟我以前很像很像。对于我们的原生家庭，如果说是有很多的或是一点点哪怕一点点不开心，其实我们都不要放弃，不要放弃渴望爱，以及不要放弃你还是有爱人的机会，试着去敞开心吧。对，我觉得对我来讲很难，可是我发现当我愿意尝试找一条路，上帝的手就带领我走出来，走向光明的那一条的道路。真的很想鼓励大家，其实不要放弃。对，哪怕那时候你不认识上帝，试着祷告，他自己就会来找你。
我想节目最后能不能也请赵怡用一节圣经经文跟听众朋友分享。
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跟大家分享，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18-19节。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并且把这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就是上帝在基督里使世人与他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并且把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其实这节经文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其实可以看它前面第17节哦，就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好像是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开始。神呢帮助了我跟他和好，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其实他也渴望就是我能够将这样子和好的一个生命可以与大家去分享。对，不是自己独乐乐，而是可以众乐乐。我们常常就是会有犯错嘛，这里也讲了，他说其实神并不是要追究我们的过犯呢，不是定我们的罪，而是他渴望能够跟我们和好。而这个和好的道理呢，其实对我来讲，我是深深的品尝到那一份的爱，所以我很渴望去把这种和好的甜蜜蜜的滋味吧能够传承出去。对，然后神也托付了我，然后让我可以去把爱散发出去。
我想也真的是因为这段经文，赵怡来到了云彩飞扬来分享你的故事。透过今天的分享，要让更多的人来听见你故事当中的这位上帝，找回那个有盼望的生命。谢谢赵怡来到云彩飞扬，谢谢你。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音如，非常的感谢赵怡宝贵的分享。面对生命许多的难题，以人类有限的智慧来看像是绝境，可是在创造生命的造物主来看，他早就在不远的前方为我们放下希望了。唯有信靠他的人会看见苦难当中有一条满有恩典的道路，正如主耶稣在圣经里的约翰福音14章第6节，他对我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亲爱的朋友，希望帮助赵怡找回生命价值的上帝也能够成为你我的帮助，你我的祝福，因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已经取得了赵怡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我也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带领你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如果你想要索取赵怡的故事 CD 或者是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音如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传真到 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就可以了。最后感谢曾玉兰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在未来的日子里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生命发光，行路有力。我们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 说生命不稀奇。